第二章这一段经文对在座的许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我们再把它读一遍，一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来，我们一起开声读。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一段经文刚好分成两个部分啊，第一到第五节，这是一个部分。那么第五节呢，可以说其实好像是一个纲领一样，一个这个轴承转接过来了，接着到第十一节，从第六到第十一也内容也很清楚的，一读你就知道在讲耶稣基督，特别像是一个很短的我们刚刚所唱的那种荣耀颂啊，三一颂、荣耀颂那样的诗歌一样，这很可能古代啊初期教会他们所唱的诗歌，保罗把它截录下来写在这里呢，在他的书信里面成为他向着主所有的这个歌颂。等于说第五节刚刚好就成为一个枢纽啊，而且呢我们读一到四节、一到五节啊，你会感受到保罗写这一段呢，他把很浓厚的那种啊呼吁教会要合一、要同心、要合一的这样的一种心意啊，很浓厚的表达在这几句话里面啊，有很强烈的一种呼吁，有很浓厚的他的那种心啊。你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你从这里面好像第二节里面讲的，你们就要意念相同，你们要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是从正面上面来讲，大家要同心，要同德，要同样的这个你心里面所关切的事情。这里面的这个意念，这里面的心思，这里面的意念，它在原文里面，希腊原文里面其实是同一个字，但这个含义是什么呢？这个字的含义用我们所熟悉的词语来表达的话，它的意思就是什么事情在你的心上面，你放在你心上面，你很关切，你会去体贴的那个东西，那个或者是人或者是事情啊，摆在你心上的那个，就是这个字的含义。所以你爱什么，你厌恶什么，那在你心头上面，你关心什么啊？你体贴什么，你在意什么，你很在乎什么，那个东西就是这边所讲的意念心思。所以保罗他这边讲啊，从正面讲，他说你们要意念相同，你们要爱心相同，你们要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谈的是什么？谈的是教会的合一。教会其实是弟兄姐妹的集合体啊， 大家在一起聚会，大家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侍奉，在一起我们有这个互动，有教会的生活。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所在意的，自己所在乎，自己所关心，自己所体贴的事情。现在保罗呼吁大家要能够合在一起，要相同，要有相同的意念，要有相同的爱心，要有相同一样的心思，要有相同的意念。这是从正面讲。从反面讲呢，不要结党啊，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如果讲结党啊，那么教会呢就会分裂变成一小块一小群啊。如果单顾自己的事，那都变成了一个单体的个人，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为自己所关切的这个范围，就很难谈到教会的合一了啊。所以保罗这一段话很浓厚的，很强烈的，他在呼吁，他写给腓立比教会，要呼吁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大家要同心同德。其实啊，这一卷书不单单是在第二章的这几句话里面强调合一。你如果我们刚刚是读了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的这个中间的地方，你如果一直读下去，你稍微留意一点啊，一面读就一面圈点，特别是提到的这个跟合一有关系的词语啊，我略略举几个啊。你看哈，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第一章里面，第一章它的第五节那边怎么讲呢？他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提到的事情，他夸奖他们的，也是因为腓立比教会从教会刚刚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都是在福音的工作上面，要兴旺主的道这个工作上面呢，大家一同参与，大家一起在乎，大家一起关切，大家一起同心合意。所以这个地方是这样的类似的这个词语。在第七节啊，第七节他那边怎么讲呢？他说，你们呢与我一同得恩。在第一章的结尾的地方呢，他也提到说，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第二十七节，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里啊，同有一个心志，齐心努力，这些词语也都是在提醒，在鼓励大家，或者在夸赞他们能够大家同心合意。那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第二章紧接着下来呢，也就是谈要合一。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啊，我再举一个，再读下去，读到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二、第三节呢，他还是劝教会的同工们要在主里面同心。你看他怎么讲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第三节，他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这两位都是音译直接翻译过来的教会的两位姐妹。他说啊，我劝这两位姐妹在主里面同心。所以保罗所关心的还是一样，大家要同心合意。他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负一轭的，表示说大家一起肩负同样的担子，同负一轭的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就换句话讲，他写给教会的领袖提醒说，你这个真实啊，同负一轭的要来帮助这两位弟兄两位姐妹。这两位姐妹怎么样呢？在主里面要同心啊。保罗还追忆到，因为保罗他到过腓立比啊， 保罗从亚洲跨过海峡进入欧洲大陆，所到的第一个大城市就是腓立比，所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团契，第一个小小的聚会的据点就是在腓立比。所以他认得这些人，所以他特别追忆说，你们呢在福音上面，这两位姐妹啊，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当年曾经和我一同劳苦啊，这个一同齐心同心合意，都是指着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大家要同心同德，大家要合一啊。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这第一方面的一个重点，保罗把他的心意，要教会合一的这个心意啊，透过第二章一开头的这几句话，就很浓厚的、很强烈的表达出来了。所以他这边，他在这边讲的，你看他刚开始讲的那些话，说你们在基督里面如果有什么样的劝勉、爱心有什么样的安慰，在圣灵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在灵里面的交通团契，那我们心中有什么样的慈悲怜悯，教会的生活，彼此的互动，不管是在劝勉上，不管是在爱心上，不管是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慈悲怜悯，很重要的事情是大家要能够齐心，要能够同心啊，不分，不要分小团体，也不要分彼此，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们现在要来问啊，那我怎么样能够大家同心合意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同心合意？所以保罗他给我们一个好像告诉我们秘诀，好像啊，你看电视上面很多的这种教你怎么做饭做菜的那个这种大厨的这种节目，他告诉你他的 recipe， 他告诉你他的菜单菜谱啊，怎么样去按照这个步骤，按照这里面所应当加进去的分量，你来烹饪也可能煮得出 一道像样的菜来。保罗他这边他给了腓立比教会，也给了我们他的一个秘诀，怎么样大家能够同心合意呢？他说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这里面我刚刚已经特别讲了这个心呢、啊，这里面讲的这个心字，其实就是它带有的含义是指你所关怀的事情，你所关心的事情，你所在乎的事情，摆在你心头上的那个这个心智，这个心智不是指我们这个生理上的这个会啊、像这个一个 pump 一个帮浦啊，把我们的血液能够进来能够送出去的那样，那个心是 cardio， 是 heart。 他这边所讲的这个心呢，比较偏重于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心思意念的那个字的意思。所以我们要以基督的心思为我们的心思，我们以基督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就是这个意思。简单讲，基督所关心的是什么，那我们应当来关心；基督体贴的是什么，那我们应当来体贴；基督体恤的是什么，那我们应当像基督一样也体恤主所体恤的；基督所爱的是什么，我们应当像基督一样来爱他所爱的；基督所厌恶的是什么，我们应当像基督一样，我们应当像我们的主一样，他所厌恶的我们要远离。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换句话讲，怎么样把大家的心统一起来，能够同心合意，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保罗给我们他的秘诀，就是都以基督所关切的来为成为我们的关切，以基督所在乎的是成为我们所在乎的，在基督心头上的也要成为在我们每一个人心头上的。所以这一个 是真正的秘诀。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开会有不同的意见，这里有一个提案，那边有一个提案，那么在议会里面大家这个提出主张啊，互相辩论，都希望什么？都希望争取对方同意，同意我方所提出来的这些主张，我们的议案啊，好叫赞成支持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呢，通常我们的出发点都是要别人来同我的心，要别人来同我的理，或者是要别的小团体来同意，来赞成我们这个小团体所提出来的各样的议案。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不是保罗这边所告诉我们的秘诀，因为按着我们人的私心，我们常常会这样子想，我们大家同心，好，那你同我的心啊，你赞成我的，你站到我这边来，那我们就同心了。但是这样子呢，很自私的，是站在我们自己这一边的，是变成呢，好像只顾自己的事。那保罗他这边从反面上面他也提，他说不要结党，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所以啊，他提醒我们要怎么样，要凡事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所以 这短短的这么四句话，再加上第五节，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单单这五句话里面就有很多很宝贵的一些信息，要我们好好来思考吸收，而且要照着去行，照着去做去。那有的时候我们要继续追问，我们要追问，那基督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基督耶稣的意念，基督耶稣他的心思是怎么样的？是什么样的心思？什么样的意念呢？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当，一个很好的题目啊！因为你要我们，保罗要我们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一定要追问，那基督的心思，基督的意念是怎么样的呢？保罗没有直接提下来，但是他提的是什么？他提的是底下的第六到第十一节这一段话。第六到第十一节这一段话，那更是很重要，而且分量很重的一段话啊！我们不容易啊，短短的时间就把这一段话里面讲解清楚的，因为这一段话里面讲到什么？你看这一段话里面讲到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与上帝同等，但是他愿意呢降卑，虚己降卑，到世上来做人。他做人取得了，所以这里面都是带着很分量很沉重的有关于信仰的教义真理里面的这些内容跟分量啊，我们只是略略的提点出来而已。这里面讲到什么？讲到基督的道成肉身，不单单道成肉身，那么他怎么样成为人而又是上帝呢？他又是上帝的儿子，他又是完全的人，那么上帝的神性的这种荣耀尊贵，他的权柄，他成为人的时候好像从外表上面看不出来啊，是看不出来，有一些看不出来。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说他虚己，他降卑，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啊，有了人的样式。那他原来的荣耀呢？他原来的那种大能呢？他愿意把它隐藏起来。所以这里面讲到上帝的虚己， 上帝的降杯，这又是很难用我们的这种熟悉的词语啊句子能够把它讲解清楚的啊。他把它隐藏起来了，并不是说上帝到世上来做人，所以他把他的神性呢暂时寄放在什么地方啊，把它分出去，把它抛弃掉，不是的啊，是仍然拥有着上帝神性的本质，但是呢他愿意放下来隐藏起来了。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耶稣基督虚己降杯道成肉身的奥秘，他也讲到一个地步是愿意为我们死，所以讲到道成肉身到这世上来是为了要成就救恩。所以你如果仔细来思考这一段话第六到第十一节这里面的内容啊，你慢慢慢慢你会好像找清理出理把它理出一个头绪出来，知道基督的心思和意念是什么。你看基督的心思和意念所表达出来的，从他道成肉身到世上来这个生命的这个整个的经历所表达出来的是什么？表达出来的是他是真正柔和谦卑虚己降卑。他虚己降卑，原本有上帝的形象，原本有上帝的本质，他就是上帝。我们不要因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是好像成为人，所以我们看他好像打了一个折扣一样啊，那是我们的一种错误的一种误解，是我们凭着外在看呢，我们以为有的那个印象，其实他是完全的上帝，与上帝同等的，但是他愿意虚己降卑，所以耶稣基督表达出来的是真正的存心谦卑，谦卑降卑，而且到一个地步愿意在乎上帝天父上帝所托付给他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心意啊，他的意念他的心思完全在他的父上帝的身上，在上帝他的计划他的安排，给他的工作要完成的是完成救恩。那救恩怎么完成？要为我们死，为人人尝死味，要为我们死，要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过，要为我们付出罪的工价，就是死，要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承受律法上的咒诅。这是父上帝所托付给他的工作，所以他在乎的他关切他体贴的就是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稍微简单的把它浓缩起来，你会得出这样的一些简单的结论。耶稣基督他的心他的心思他的意念是什么？是要虚己降卑。他虚己降卑之后他愿意顺服顺从，他顺从谁？顺从父上帝，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把上帝所托付给他的工作能够做好。所以我们简单的讲，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换句话讲，我们应当学习向他学习，我们应当效法他，我们应当跟从他的脚踪。那耶稣基督他所关切的，耶稣基督他所在乎的到底是什么？是以上帝的事为事，以上帝的意念为他的意念。好像耶稣基督多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讲出脱口讲出那一句话说，岂不知 我应当以我父家的事为念吗？我应当关切的，我应当真正去在乎的是我天父上帝他家里的事情，是成为我真正心头上我要关心的，我要在意的，我要去体贴，我要放在我的心上的。所以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我们来看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心。第一个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第二个呢是真正在他的身上让我们来认识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做谦虚，什么叫做降卑。这里面所提到的，他虽然很简短的讲啊，说他存心既然是成为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因为他所讲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他到世上来的工作就是要成就救恩，就是要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来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他讲他虚己降卑，而且顺服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了父所托付他的工作，他为我们尝死味。所以第二个方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上，我们能够学到的啊的一个，我们能够朝着的那个功课来学习的第二个，就是谦卑，虚己谦卑顺服。那么第三个呢，第三个我们在他身上，其实也是保罗写这一封书信呢、念之在之一直提到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他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而且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工作，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把福音带过来，把福音宣讲出来。而且他自己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赎，就成为福音的最重要的内涵，最重要的核心。所以耶稣基督他第三个，在他身上，我们在他的心思意念上面，我们能够学的是他以侍奉为念，来就是为了工作啊。这是在约翰的书福音书里面特别提到的，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到世上来就是为了要侍奉，要服侍人，到世上来就是为了要把福音能够带来，能够宣讲出来。他不单单带福音来，他自己本身就成就了福音的真正的核心。所以在他的身上，我们简单的把它合在一起，三方面。一个是要学习效法耶稣基督，以上帝的事为念，以神为中心啊，以神为中心。就好像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都有我们的心思意念，现在把它统一起来，都像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一样。同样我们在他的身上，我们能够学到，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功课之一的追求的目标，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以父上帝的事为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像耶稣基督一样虚己降卑谦卑，真正把自己好像不再为自己去争夺那些真正的权柄、权力、地位愿意把它放下来。这个是虚己降卑。耶稣基督他也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自己讲啊，说你们要学像我一样，像耶稣基督说要像他一样，像他什么样一样呢？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你们要负我的轭。就换句话讲，耶稣基督他要带来给我们的一真正的一个典范，在他身上要学的是柔和谦卑，第三个是以服侍为整个我们人生的目标，要来侍奉，要来兴旺福音，要来做主的工作。好，那我把这一，我现在顶多只是把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很简单的，我们把它好像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摘要啊，简单的重要。那我要问，我想诸位心里面也会问，那我这今天所讲的，跟我上个礼拜所讲的，讲到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大家记得我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七节里面的那一句话，很多犹太百姓听了彼得所讲的道，听了彼得所讲的道，他们觉得扎心，就围过来问彼得，问使徒们说，弟兄们，那我们当怎样行？彼得怎么讲？彼得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应许不单单给你们，也给你们的儿女，不单单给近处的人，也给远处的人，就是上帝所招来的人。那么我们也用了第三章第十九节里面的话，说你们要悔改归正。那悔改的意思，我上次提的两个很简单的一个含义，一个就是回头离开罪恶，离开原有的，要离开；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什么观念呢？改变我们原先对拿撒勒人耶稣的认识。很多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支离破碎的，很多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偏颇的，是错误的。那彼得他们所起来讲的，都再三的强调，再三的强调，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命定的，而且呢，是经过苦难、受苦受死，而后进入到荣耀里。因为犹太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总以为啊，耶稣基督弥赛亚来，那是像大卫一样的这种啊，带来辉煌，带来什么整个国度的复兴。但是看看来看去，觉得耶稣的身上好像只是什么贪食好酒，跟税吏罪人做朋友，好像都没有任何在政治在军事上面有任何的号召跟带领，所以他们认为他不是弥赛亚。这是我们的错误的认识，所以我们要悔改，是改正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那么这个是比较这个悔改归正的一方面呢。那么真正归正呢，是要能够有一个目标，要归向，要归服，要归向。所以那个归正呢，是有归入，有那个含义在里面的。好像我上次特别提的，讲到说我们从黑暗里面要归向光明，我们从撒旦的权下要归向上帝，那个要有一个目标，那个更积极啊。所以悔改归正合在一起呢，才好像成为一个比较完整啊，有分离开来，有进入那正确那真正的那个目标里面。现在我们把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把它借用过来，给悔改归正另一个解释。你说悔改归正是什么？悔改归正就是我们把我们原先所在乎的把它换掉，用耶稣基督所在乎的来取代。我们把我们原先所体贴的，用耶稣基督心里面所体贴的来取代，这个叫做悔改归正。 的最具体的一个目标，最具体的一个解释。所以这边我今天用这个第二章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除了我们讲解要教会合一，除了讲解我们要怎么样合一，除了来简单的摘要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历程所留给我们的典范之外，我要把我们上一次所讲的悔改归正跟第五节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把它连在一起，所以有一个另外一种的让我们来认识什么叫悔改，什么叫归正。具体的说，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他所爱的成为我们所爱的，以基督他所关怀的成为我们所关怀的，以基督他真正自己去真正关心真正在意的成为我们所关心我们所在意的，这就是悔改归正的这终极的目标。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在主你自己的话语上面有机会来学习受教，我们也真愿意我们能够听主你的话语，能够领受你所给我们的教诲，能够学习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理，让我们心上新而又新，成为新造的人，也能够不断地在心思意念上被更新，有主你自己的形象，能够真正以主你的心为我们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